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警告，全球通胀将居高不下，欧姆龙比股市大跌，仅一时恐慌，媒体揭三个理由，原油价格上涨，业界关注欧佩克会议，美英警告中共将用量子计算破解机密情报，北京政府以规范网红金钱打赏，未成年人被设限，小米第三季度手机出货量大跌 15%， 三星增长强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总部位于巴黎的研究小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提高了通胀预期，并警告全球通胀将会在更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幅度更大，家庭和企业面临的价格上涨的风险亦越来越高。这家研究机构发布了今年关于经济前景的最后一份报告，说业界预计美国明年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平均为 4.4%， 高于上次预测时的 3.1%， 欧元区的通胀率为 2.7%，高于 1.9%。 这个调查是在新变种欧姆龙发现之前做出的，预计受到新变种疫情影响，实际的通胀程度会增大，但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亦警告，如果新变种避开了现有疫苗，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比预期更高的放缓，类似2020年出现的大流行状态。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现在的疫苗没办法应对新变种，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的管制措施，甚至严格封锁，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会受到更大打击，你可能会看到价格突然下跌。在11月3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通胀的问题可能会比当局预计的要长，他表示美联储正在考虑是否加快削减购债，这个意味着当局可能会为升息打基础。布恩认为新变种可能会造成央行官员最担心的结果，因为它为更高的工资和价格成本开辟了道路，这个可能会令更高的通胀持续更长时间。布恩说，业界一直在说较高的通胀是暂时的，现在可能会有更多人质疑这个观点。12月1日，美股市场上涨，收复此前因新变种造成的部分损失。道琼斯指数上涨超过 1.5%， 纳斯达克盘中涨幅 1.7%， 标普涨幅约 1.9%， 各大板块全部上扬，能源股领涨，整板涨幅超过 3%， 金融、房地产、公共事业板块涨幅超过 2%。 华尔街日报指出，投资者目前仍然在评估变种病毒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封锁经济的政策，而得出的结论是否认的，这个推升了股市。尽管如此，不确定性仍然笼罩住整个市场。对于美股形势，道琼斯公司旗下巴伦周刊发布报道，新变种造成的波动只是暂时的，报道列出三个理由佐证这个观点，其中包括一、新变种消息最早在感恩节次日引发的抛售，当时由于是节后，市场流动性其实很低，投资人抛出股票但是缺乏买方接受，就造成了跌幅变本加厉的局面，从而放大了市场恐慌。二、11月29日，市场人士结束假期，曾经有强势卖盘回归，这个帮助市场在恐慌过渡后有望重新返回涨势。三、辉瑞等医疗公司对疫苗研发具有信心，这个会减轻疫情冲击。报道认为这些评价并不代表新变种不值得担忧，但是目前的信号显示投资者仍然有信心，新变种的利空消息没有最初担忧的那么严重。另一方面，一些业界投资人仍然选择保持谨慎，投资管理公司景信投信的多元资产基金经理麦凯说，现在业界只是不知道新变种的传染性有多少， 症状有几严重同埋影响有几大。业界而家喺度假设佢唔能够破坏而家嘅经济复苏。对于美股市场嘅情况，分析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话：而家市场上嘅情绪过于复杂，各界都喺度焦急咁等待结果。一方面系行业机构唔希望市场失去热度，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欧姆龙嘅担忧无法消减，除非能够攞出真凭实据，作证新变种病毒唔会左右市场，否则美股仍然会系跌波嘅。在新变种争议冇尘埃落定之前，投资人的神经都会对各类消息高度敏感，这个代表着股市会有波动，涨跌不一，这个可能会比美股在12月上旬不太平静。预计到12月中旬，医学界会初步整理出新变种的首份调查报告，到时候结果是好是坏，市场会有一个初步结论，在这个之前行业可能会要忍受一些未知的颠簸。12月1号，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欧佩克组织召开视频会议，以讨论是否改变原油生产政策。受会议预期影响，原油价格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5%。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早盘上涨超过 4.7%。到12月2号，俄罗斯等国家将加入讨论，届时更广泛的通常被称为欧佩克家的成员国将决定是否取消明年起每月的单日增产40万桶计划。CNBC 指出，代表沙特和伊拉克的欧佩克部长他们在会议前都表示，该组织可能会维持产能政策，而俄罗斯政府在这个礼拜早些时候表示不需要对石油市场采取紧急行动。但是很多分析师质疑欧佩克家会对原油价格波动产生担心，并会评估新变种对能源需求造成的冲击。亦有分析认为，如果欧佩克家继续推进增产，一些产油国亦难以在下个月实现增产配额。路透社的调查指出，欧佩克组织的成员国在11月份的每日产量较10月份增加22万桶，但是低于协议允许的增加 25.4 万桶的限度。同日，美国能源信息署报告说，截至11月26号的那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减少90万桶，低于分析师预测的减少270万桶。这个消息发布之后，油价回吐了小部分涨幅。美国机构和英国军情六处相继警告说，北京政府正在准备借助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现状，并增强其间谍能力。外界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之间面对这样的挑战。英国军情六处局长摩尔在11月30号的公开演讲中说，北京政府正在发展量子计算、生物工程、大数据等领域，这个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他预计中共的技术开发可能会对传统的情报获取活动构成挑战。而在早些时候，美国技术咨询公司博斯艾伦·汉密尔顿发布报告，警告北京政府正在致力于量子技术研发。虽然目前很多领域落后于美国，但是北京掌握了一定规模的技术，这个行业可能会削弱现行流行的公共加密方法，导致北京的网络间谍活动能力增加。报告指出，虽然北京在2030年前率先获得突破性量子技术进展的可能性少，但是如果出现将构成巨大威胁。预计到了2020年后的10年期间，量子计算在某种程度上会超过传统计算机，有可能会在未来帮助中共政府实施网络和经济领域的间谍活动，以达成其政府战略目标。此外，生物识别标记、情报人员和线人身份、武器设计图可能都会成为北京希望获取的目标。北京政府近期瞄准网络市场，加大力度监管网红行业和其牟利方式。根据中共政府文旅部12月1号发布的最新文件， 网红营业不得要求打赏排名、虚假宣传等形式炒作收入，亦不能够用各种方式诱导未成年消费或者用网红未成年牟利。文件中规定，如果出现未成年网红单独出镜、由成年人携带出镜、超过限制时长等情况，网络表演营销账号仲可能遭到严格处理。此外，当局仲宣称要高度限制未成年消费，增加电子证据的分析力度，识别未成年用户。受到中共监管升级的影响，网络企业而家需要审查越来越多的内容。在线平台的一位经理表示，为了防止违规，公司不再为特定的表演聘请明星，这样导致互联网流量将下降。此前抖音、微博等平台已经关闭了刺激粉丝消费的名人排行榜。视频网站爱奇艺在新的制度下叫停标志性的选秀节目和人气投票，这个比股价蒙受损失。目前为止，爱奇艺的市值已经减少了 60%。 10月1号，业界传出爱奇艺公司准备裁员 20% 至 40% 的消息，而爱奇艺回应说，具体的做法仍然要等官方声明。英媒经济学人指出，现在中共政府高度热衷于限制娱乐行业，设立网络明星黑名单并监控粉丝群，如果明星成为中共审查的对象，不仅会被叫停演艺生涯，还会在祖先拍摄的节目中被打上马赛克。中共监管娱乐行业的做法已经持续了6个月，现在包括抖音、快手等公司都在受到新规限制，而网红的粉丝团体亦被严密监督。这些做法都是习近平政府共同富裕倡导的一部分。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中国网络直播娱乐市场确实存在很多乱象，但是这个亦是中共在前几年鼓励出来的。国家大公司为了赚钱，想出很多宰人的途径，用各类方式刺激消费，无所不为，未成年群体深受其害，公司无度扩展，呃钱手段持续更新，而中共任期市场野蛮生长。现在为了捉权，北京政府又将网红市场一刀切，将未成年的一切活动都叫停了。18岁以下的青年仍不得做网红，再发展下去可能要走取消娱乐，回到样板戏时代的老路。在海外的网络娱乐行业市场上，也有很多未成年的名人，比如 YouTube 最知名的网红就是10岁出头的男仔，最早玩玩具开箱视频知名，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明星拍视频获取报酬。在没有中共干涉的情况下，行业不会好像现在那么健康。新的政策被人联想到塔利班近期的禁女令，要求电视剧里面不能够有女性角色，北京的极端政策看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后当局会继续出台奇葩的限制手段，将市场的发展空间收缩得越来越窄。根据调研公司 Counterpoint 发布的第三季度智能机销售报告，小米的第三季度出货量环比大跌 15.4%， 同比下跌 4.5%。 报告指出，这个是因为小米受到芯片令部件短缺的严重影响，外加中国企业遭遇限电停工困境，逼不得已减产。报告亦提到，智能手机市场巨头三星仍然是全球出货量最多的品牌，第三季度出货量环比增长 20.3%。 报告提到，全球第三季度的智能机出货量达到 3.42 亿台，按季度增长 6%， 同比减少 6%。 按照市场占有率来看，三星第三季度占据全球 20% 的市场，较第二季度的 18% 有所增加。苹果和小米的市占率分别下降了 1%， 受到美国制裁令影响，原先的中国智能机巨头华为市场份额消失，跌出前五排名。报告指出，现在智能机品牌企业面临的共通问题是半导体零件短缺，这个导致公司不约而同地下调今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 预计今年全年的智能机出货量从早先预计的 14.5 亿下降到 14.1 亿，年增 6%。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